啊，为什么我们要用鬼这个题目呢？
其实
好多人都不喜欢听神的题目，觉得没有兴趣啊。有时候有些朋友觉得神没有存在啊，你说有怎么证明有神的存在？还有好多朋友觉得他没有时间啊，没有心情我去探讨。如果你谈鬼的事情呢，有关鬼啊鬼魂啊，好多人就相信。或者呢，你不相信，你还是有兴趣。现在差不多踏进那个21世纪，现在已经是90年代的末期，还有好多的朋友仍然对这个灵界的问题呢觉得啊很难的把握。物质是非常的丰富，科学是非常的进步，但是对灵魂那一方面呢，其实把握的人不多。美国的科学界他们也承认，除了物质界的科学的研究以外，其实还有物质以外的灵界的世界需要去探讨的，这个叫做灵魂学的探讨。现在也有许多的医学家，他们越来越发现人不单单有物质的身体，有手有脚有眼睛，人还有灵魂的那一部分啊。如果我们轻忽了那灵魂的部分呢，我们做人呢其实还没有完整呢。好多医学家研究人离开了世界以后，好像整个重量是轻了一点啊，是不是他的气走掉以后有轻了一点呢？其实气是没有重量的啊。所以在几年前一个研究里面呢，后来呢被电视台啊，后来被一个杂志叫《读者文杂》等等，他们有一个题目叫《大手说》，里面就是访问全世界几百个说自己死过，现在翻身了，复活了啊，死不掉，死不清楚哈。但是真的死过的啊，但是经历过一些死后他的灵魂怎么浮起来离开的身体，怎么浮上天花板，怎么看见医生啊护士啊在那里急救啊，看见他的家人怎么在那里哭啊，他讲过什么话全部都可以听清楚记录下来。但是那一个人呢飘上天花板以后呢，他希望出声叫他的家人不要怕，现在我更舒服啦，我呢身体更轻，可我看见你们了。但是他怎么讲，他是他那些物质界的家人也听不到，接触不到。所以好多人有经历那个灵魂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来了，死了以后有灵魂，现在越来越多科学家医学家好多人也觉得有了，也研究开始承认有这个探讨了。但是死了以后这个灵魂的去向呢，却很少人有那个心啊，有一个希望寻求的心，这个最可惜了。因为人一生呢在世界上是很有限的，几十年光阴，一百几十年光阴，你还是要离开的。永远的是灵魂不灭，永永远远的事情，我们更要花时间来研究。可是呢，我们今天为了生活哈，现实的问题，为考试，为读书，为婚姻，为赚钱，我们都花尽了我们的时间，我们没有好好探讨我们的灵魂如果真的存在，灵魂的去向去了那里呢？那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呢非常喜欢接受佛教的思想，特别是那个灵魂的轮回的思想呢，人死了以后不需要什么研究了，就变成鬼咯，算了。所以呢总之他死掉了你就烧一点东西给他就好了，否则呢你不烧东西呢他就变成恶鬼你告诉他有没有真实这种事情啊？他说有，他讲见证了哈。有晚上的时候他们来敲门啊，我妈妈也告诉过我哈。你死掉的那一个亲人啊，晚上昨天晚上报梦啊，来敲门啊，说呢下面不够吃不够穿，所以呢你要烧一点东西给我啊。 常常有这个经历。所以我看见好多的中国人呢，有烧那个一栋的房子给他们的死掉的亲人，哎呀，他没有屋子住啊，烧一栋房子给他，哦，纸扎的的，几个人，然后呢，啊，他说他很闷啊，在下面很闷啊，他生平的时候很喜欢打麻将，所以呢，应该烧一副麻将给他喽，啊，有一张麻将台啊，麻将桌子啊，然后一副麻将，哎呀，但是他没有脚，怎么办呢？没脚。怎么说呢，敲三个脚给他，留一个空位置给他，可以一同陪他打麻将。有时候说，哎呦，他很可怜啊，他在生平的时候有很多人服侍他，他有工人的，现在做了恶鬼啊，真惨哦，敲一些食物给他，然后呢还要敲一个童男童女啊，童男童女给他做啊工人妹仔丁，那么可以服侍他就好了啊。然后呢他呢还要代步的一些交通工具，肖一家的大大的汽车 Rolls-Royce 啊，肖给他来驾驶啊，是不是下面有那么多路给你跑呢？也不晓得。无论如何呢，你可以听见好多人会告诉你，死掉的人回来报梦啊，告诉你呢下面的情况，希望你呢在上面供给他多一点。其实这个轮回的观念，好多的漏洞，好多的破绽，好多问题。如果我们就是不求甚解的来接受的佛教这个轮回的观念，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被害死了。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不是要谴达别的宗教来抬高自己，因为我们家人呢以前都是拜佛的，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念书研究，我发现佛教原来从印度传过来我们中国人的，不是中国人本身道地的宗教。所以我们说，哎，我们中国人应该相信佛教的啊，翻鬼楼啊，西方人才相信啊耶稣的啊，收收像啊，耶稣什么书啊，这个是翻鬼楼的宗教啊，我们中国人应该相信佛教，这个是错误的。佛教一样是从印度传过来我们中国的，一样不是我们中国人本身的。而且呢轮回这个观念呢是非常不合逻辑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去思想，总之上一代这样相信，妈妈爸爸这样告诉我，我就这样相信就算了啊。一听见人家告诉你耶稣的道理，说哇，不信啊，迷信啊，但是一听轮回不问什么相信，因为是中国人的，这个不合理。轮回很不合逻辑，为什么呢？因为轮回的最简单的方式告诉大家呢，就是一种啊，如果你前生做好人，今生你有机会再做人，那么有机会再做人的话呢，你就有机会呢心闻缘觉菩萨如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机会做人了，人生难得啊，能够再做人啊，真是很不容易的。你可以在人生有限的光阴呢，你去听啊那个佛理，然后呢啊修行，然后呢就成菩萨修行之子，然后呢到一个菩萨的境界，如来的境界，都是这个意思。但是佛教的观念告诉我们，不是每一个人有机会再做人的，人生难得，很难再做人的。因为我们生平的好多因果报应啊，我们做的不好呢，下一代呢，下一生呢，你就要做什么猪猫鸡狗啦，一直轮回下去，有六道轮回，你可以轮回成为恶鬼啊，轮回成为那个阿修罗啊，什么一级一级的轮回下去。其实呢，为什么我说这个轮回的观念不合逻辑呢？因为如果我们做好人，我们就有机会再做人啊，慢慢的心闻缘觉菩萨如来，最后不需要做任何人，到涅槃的境界，烦恼永尽的境界，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做坏人呢，我们有机会做猪猫鸡狗，一直轮回下去。而且呢，一个最轮回最低的，就是好像哈哈鱼类啊，蔬菜啊，蛋翅包啊，一直轮回下去了。我请问大家，现在你看见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啊？你看这个世界那么乱， 每一个地方那么多打仗谋杀奸淫，哇，很乱的这个世界，应该呢下一生哦更小人哦，更多食物了，因为全部都轮回成为猪猫鸡狗了嘛，有好多东西可以吃了，对不对？为什么现在粮食短缺，人口膨胀？你觉得好奇怪，这个轮回很不合逻辑。而且呢，这个轮回的观念，其实佛教是来自印度教，你去问问印度人啊，他们最清楚。或者是你念书的时候念这个世界历史的话，你一定会了解佛教的佛祖释迦牟尼，他是印度人啊，他在印度那个国家，当时代是印度教的时间，他看见印度教好多问题，所以他开始了一个无神主义的佛教。所以原始的佛教叫扫圣的佛教，是无神主义的，佛祖从来没有叫你拜他，也从来没有去拜任何的，他叫你不需要拜任何的神，你自己立地成佛，好好修身养性，你好好呢体看透生老病死，它是一种哲学的人生思想。所以你问问一些呢真正研究那个佛学哲学的道理的人呢，他说我们是真正的无神主义者，唯物论者啊。但是现在呢，好多人都不了解，以为拜拜啊拜神啊那一种是佛教了，其实我们都变成民间传统的多神教，乱七八糟了现在啊。那么佛教为什么我谈到印度教呢？因为佛教虽然是无神主义，它取材了印度教那一种的轮回的观念，但是印度教是有神来掌管这个业报那个因果的，有一个神 Brahma 这个梵天来掌管，你做得好你下一生再做人，你做得不好下一生再做猪猫鸡狗。但是佛教是无神主义的，谁去掌握这个轮回，主持这个业报呢？不晓得，不知道，这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呢，佛教徒啊，我看过一些佛教徒，正宗的佛教徒写的书啊，他们都很真诚的，他们骂自己的乱七八糟的佛教徒。他说，如果我们生平的时候都不做善事，所以佛教很鼓励人啊修桥补路啊，好好的做善事，但是如果你不好好的做，想着离开世界以后，哇，我的家人呢有钱嘛，可以呢为我消好多的房间啊，什么麻将啊 Rolls Royce 啊，消一大堆的人来帮助我，那么有钱就使得鬼推磨了啊，不需要好好的做人了吧。所以呢，我看那一本书呢很有兴趣，他特别提到一样东西，就是说你们啊的乱七八糟的假的佛教徒，你消很多的啊，他们最气的就是那一种了啊，假钞票啊，销好多的假钞票，几亿几万的一直销下去给下面的人来用。呵呵，他就问了，下面要不要用钞票你还不知道，连牛王啊，没有过目的，没有盖印的，你乱销啊，销下去的时候连牛王要抓你啊，你用的是亿钞啊，用伪钞假钞票啊，这个不对，犯法。呵呵，所以我们就是这种观念呢，是我们传统下来，我们中国人没有一种反省的思想。好像我呢以前念大学了，我从来都不过问这个轮回的道理的，我一直的就是这样接受，我觉得中国人就是这样接受。后来呢，当我看佛教的书籍，我才发现整个情况不一样。后来呢，我有机会看圣经的时候，我更加了解到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魔鬼啊，哎呦，可以扮作光明的天使，他其实是天使，但是他犯罪堕落，所以神摔倒他，他要在地上一直要迷惑人啊，然后呢要人陪他下地狱，他掌管这个幽暗的世界，要人犯罪作恶，成为他的奴隶来控制人啊。但是神呢，一定要差遣耶稣基督这个救世主来拯救我们世人，钉在十字架上，用死败坏这个掌死权的魔鬼，也拯救我们啊！这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这样这个 属灵的一个征战在里面。魔鬼被神摔倒的时候，他带的一些啊小天使，那个乌鬼了，来到地上，那么呢扮成不同的民族啊，不同的一些的啊传统的故事啊人物啊，来显现适合不同民族的需要。所以呢他最小的做戏的，最小的扮演什么角色来迷惑人，好像刚才所提到的齐天大圣啊，那是神打的人物，我觉得最不合逻辑了，最不合理了。你看他们上身的时候啊，我知道那些上神宫的人呢、啊，鸡童的人呢、啊，他们要找一个黑暗暗的地方啊，晚上十二点啊，好好的找一个高坛的人来呢，好好的跑几个转圈，然后呢上坛的时候呢，看看那个啊虔诚的啊人呢，他希望上那一个的神灵啊，那一个神灵跟他有缘啊。我去年呢，我告诉过大家，我的大弟弟呢就是这样子的，给人家上了一个啊齐天大圣在他身上啊，所以呢他就经历好多的那个神功的事情，怎么刀枪不入啊。但是如果你客观一点思想一下，其实齐天大圣是谁呀、啊？是那个小学家，那个佛教的小学家叫吴承恩，他写作的一些的佛教的小说，这个是构想出来的人物。他说：“哎，人的心啊，啊，好多变化的，就好像齐天大圣啊，很难啊来控制的啊。人的心啊，就好像猪八戒啊，猪八戒啊，常常贪心啊，色情啊，就是好像猪八戒了啊。”啊，人的心啊，好像啊沙僧那么小气的啊，一不高兴的遁地跑了啊，那个好像沙僧怎么样啊？所以他是用来形容人的心，所以呢，用一个比喻，好像呢，哎，如果最正最好的就是唐三藏去取西经喽，是一个表喻性的故事。所以齐天大圣根本是构想当中的人物。为什么我弟弟上神功的时候？哇，那个高坛的兜几个圈，然后嘿，看你跟谁有缘。哇，我的弟弟打个懒震，立刻有一个啊梳梳头啊，眼眨眼睛啊，哎呀，整个猴子啊麻溜出现了，就是齐天大圣了。齐天大圣其实是虚构的，为什么会出现呢？这个其实是魔鬼扮的。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啊，上神功的时候说跟关帝有缘呐、啊，关公啊，厉害了吧？啊、比齐天大圣马骝精更厉害了。那么上关公的时候是怎么样啊？哎呦，有些人看见上关公的人呢，打横的来走的，这样的哈、啊，哇，为什么关公啊这样的啊来动的了，好奇怪啊！其实你也觉得奇怪，因为关公呢是一个忠臣。他把守那个关口，他呢怎么豪门宴也不啊，怎么摆他都不受贿赂的啊。现在的人呢、啊，什么地方也放他上去啊，使他看守啊那个警察局，不错啊，警察局啊都不错，他可以看守，他也很正气的。但是麻将馆你请他看啊，什么事情的场所你给他看，他都没有眼看哦啊。哈哈，他也是给斩头而死的。如果你看历史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他会上你的身，然后打横的这样跑呢？你就知道这个一定有一些不对的情况。还有呢，有一些人呢上身的时候给鬼来附身，他不知道，以为是神灵附身了，以为有神来帮助他了。其中有一个人呢，是我以前呢，我有一个妹妹的男朋友哦，他们差一点就结婚了，但是这个妹妹的男朋友呢是上济公活佛的，他觉得哇，我跟济公活佛有缘，真高超。因为天道五教呢，天道五教啊，那一种宗教呢非常高举那个济公活佛的，觉得他就是什么神从天降下凡啊，来拯救世人，好像 基督教的耶稣基督一样，很伟大一样。所以呢，我妹妹的男朋友上了济公活佛啊，他觉得你就上了马骝精啊，我就上济公活佛，好像很厉害。怎知道呢？有一天，我跟我妹妹呢信了耶稣以后，一直为我的大弟弟啊，为她的男朋友来祷告。有布道会，好像今天晚上，我们就拉他们来坐在前面一排啊，来听。很高兴有一个牧师呢来讲道啊，他讲圣经什么浪子回头很长的哦，我们觉得哦念那么多圣经他们不晓得啊能不能够吸收啊。但是后来呢，当牧师呼召的时候，他两个竟然站起来决志相信耶稣啊，我跟我妹妹开心的不得了了啊。但是散会以后呢，问他们怎么办，他们说我哈、啊、要走了，两个快的下到教会外面，然后拿香烟出来一直抽。我们说喂，你刚刚决志信耶稣不能抽烟，你想他们怎么说？我妹妹的男朋友，这个上济公活佛的那一个，哎，很辛苦啊，一直抽烟，一直说很辛苦。哇，里面我的师父啊说啊，这个牧师，他刚刚坐在牧师前面那一排，他说这个牧师很可恶。在他里面的师父这样告诉我的妹妹男朋友，他说很可恶，他讲什么圣经，叫你信什么耶稣，你起来打他，这样说。所以我妹妹的男朋友就很辛苦，一直抖起来要打那个牧师，正在要打的时候，所以不要讲到不要那么近啊，远一点比较好。正在要打那个牧师的时候，整只那个牧师一点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传道人呢，真是很好的，什么都不知道，一直讲圣经就好了。圣灵自然啊会跟魔鬼斗争，他们自己打架没关系。啊，正在那个牧师讲到一个地步，正在觉得很有感动，呼召谁要相信耶稣的起来。哇，他刚刚这样起来，那么他里面的师父呢，济公呢，就告诉他啊，真是啊，现在不行啊，打他不行，你先起来啊，办你要相信耶稣吧。那么他就站起来啊，这个牧师很高兴，有一个相信了啊，很高兴啊。看看那一边，我弟弟也起来相信了，我弟弟又起来，哈哈哈，两个都很辛苦啊。那么一散会就立刻离开，再留下。抽烟的时候一直说哇很辛苦。哎，我也经历过带领一些布道会啊，真有这种事情。我记得有一年呢，在新年年初四年初五两天晚上教会的布道大会，我们一般啊基督徒邀请了神学院一般神学生来到我们的教会来主领那个圣月布道会，我还记得好清楚。我就做那个负责人来统筹那个聚会。我们呢早一个小时来到教会里面，然后跪在教会那个桌子上来祷告啊，来趴在桌子上来一般人来祷告。祷告以后我们就下到楼下啊附近的地方来派单张邀请人来。甚至有一个弟兄呢，他带了他的哥哥，是晚神宫的一个哥哥，他就是那些很高堂的一些师父啊。这个弟兄呢很希望这个哥哥能够相信耶稣，离开那些邪灵的工作。但是那个哥哥不觉得啊是邪灵，他觉得耶稣也好，我的也好，大家都是神，要彼此尊重。那么他邀请他的哥哥来的时候，甚至呢他哥哥准备走进我们的教会门口的时候，后来他的哥哥和那个弟兄呢告诉我们，他的哥哥不能进来。他的哥哥跑进来的时候，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能力来啊涌出教会门口，哇，他立刻要低下头来然后退出去。我那个他的弟弟，那个教会的弟兄呢，就想知道，喂，哥哥为什么不进去啊？他哥哥哇，好大能力，不知是谁的能力啊？他弟弟看，哎，有帮基督徒在祷告的呢，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我可以进去，为什么你不进去啊？他说我要啊，他们祷告完了我才能进去。好奇怪，我本来不晓得， 到那个聚会完了以后，那他的弟弟拉我们一班的神学生，我呢跟一班神学生呢围着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想说我也希望信耶稣，那么我们跟他再谈那个福音，然后告诉他我跟你一起祷告，你要决志相信耶稣呢，我祷告一句，你跟着祷告一句，那么他愿意，我们就祷告了。当我祷告一句他跟一句的时候，每一句他都可以跟，到一其中有一句呢他跟不上了，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捆绑魔鬼，赶走我里面的鬼，他突然间打开眼睛说我不能祷告了，这一句讲不出来，讲不出来，我重重复复叫他讲出来，他讲不出。我后来再问他，你是不是有罪还没有认清楚，你是不是不肯放弃这一些邪灵的能力？他想想看，是啊，因为我做师父嘛，我还有徒弟跟着我，我暂时不能，我走了，拜拜，真就这样就跑掉。那么可惜，他也知道不能讲出耶稣基督的名字，他也知道当他讲的时候他是很辛苦的，祷告也讲不出，哎呀，他应该相信耶稣，这个很可惜。有一天晚上啊，我也接到另外一个电话，是在香港有一个地方叫屯门，屯门很远的，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屯门呢，有一间教会，平常去派单张。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年轻人，他说接到教会一张单张，很大的挣扎，他要上来教会请教教会的传道人，可不可以替他来赶走他里面的的神啊。他的传道人问，你里面有什么神啊，为什么要赶走他？他说因为这个神啊说要今天晚上取我的命啊，攞我条命啊，你救救我吧。那个传道人问他，你玩什么的，你为什么通灵？他说就是啊，年轻人哦，他们喜欢啊都唱不入咯，他们喜欢有超自然的能力咯，所以我上了神宫，要上什么师父什么师父啊。但是很惨，今天晚上他要挪我的命啊，我一定要来求助于教会。那个传道人呢立刻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够从九龙飞到啊屯门。我说不能了，对不起，现在很晚了，你们自己来，我叫你们怎么样啊，你围着他带他到教会里面呢，为他祷告。当那个传道人带那个男孩子到那个教堂里面祷告，好奇怪，那一个男孩子觉得很辛苦，然后他突然间看见教堂前面有一个十字架，但是那个神打的人呢，但是他觉得好辛苦，他一直抱着肚子，觉得那个十字架放下下来，放下来。哦，那个传道人一定不肯放下来了。哎呦，现在才知道这个十字架那么厉害的啊！啊，所以啊，有些人呢以为呢赶鬼呢好像天主教的驱魔人啊，拿这个十字架顶着他啊，然后呢，有什么古怪呢，就将十字架抛进他里面，然后嗡的圣经什么什么都掉到那个人身上，但是没用的，你知道吗？那个年轻人看见那十字架只是觉得很辛苦，但是他的鬼还没有赶出来，直到他们围着他唱圣诗，奉耶稣基督的名将他身上的污鬼赶走，那些鬼才走。所以不是那个木架的十字架有什么厉害，而是一般信耶稣的人，因为木头只是一个表征，一个象征，象征的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没有绝对的能力，只是普通。好像好多人没有相信耶稣还带着木的十字架、金的十字架，你带一个大大的背着十字架也没用啊！啊，你一定要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耶稣基督的能力进入你里面改变你，你到什么地方也可以胜过魔鬼撒旦。好像我没有带十字架的，我什么都没有带，一样靠着耶稣的大名也可以胜过。所以我呢发现有一些人呢不晓得，什么都丢到那个鬼附的人身上以为就可以了，有一些牧师啊都不晓得。所以呢有一次有个牧师打电话给我，哎呀，那个人啊他被鬼附啊带到教会啊，我已经呢 看着他呢滚来滚去的时候，我拿一些圣餐饼啊放在他的口里面啊，他一定呢就好的啦。他以为那个圣餐饼啊有什么啊法术啊，那个腐蜜啊可以呢一吃就成圣了啊。其实有时候我们都是糊涂啊。圣经怎么说呢？请大家来翻开圣经，圣经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啊，启示录是谈到神的国度的显现，神的得胜，也讲到魔鬼最后的结局。启示录第十二章，新约圣经366面，如果你有的话，第十一节，那听我念啊，如果你没有带圣经，听我念。圣经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我们一般基督徒，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真正的基督徒，能够胜过魔鬼撒旦，因为什么呢？有两个很要紧的武器。第一个武器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第二个武器是我们所见证的这个真道，这个圣经。如果你相信这个圣经，好好的研究圣经，念圣经，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圣经就可以帮助我们抵挡魔鬼，就算死啊也不需要怕他。原来耶稣基督的宝血好厉害，但是这个要真正相信耶稣的人才知道。好多人呢不晓得为什么，怎么相信耶稣啊？你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啊，祷告好奇怪，说耶稣啊，我在你面前，哎，我打开眼睛都没有在耶稣面前呢，你的宝血洗干净我的罪，哎，我没有看见有血在我身上啊，怎么洗干净我的罪？我从小到大的年纪大的罪怎么洗干净？所以这些呢对好多人来说太抽象了，不晓得。其实呢，在属灵界里面，不需要眼睛看见才能够相信的。你看不见空气，但你一直的呼吸那个空气，你看不见能量，你一直的经历有能量，你看不见地心吸力在这个地球，但是我们都这样走路，不是倒转的倒挂金钩的来走路，这个地心吸力。所以好多东西不是用我的肉体眼睛可以看见才是真实的。我们的眼睛啊会远视，会近视，会老花，所以不能够相信我们的眼睛所见的。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是羔羊无瑕无疵的宝血，历世历代所有相信他的人他都可以洗干净。我们从小一直到年老，什么罪他都洗得干干净净。这一种宝血呢，可以帮助我们胜过魔鬼，不单单赦免我们的罪。其中有一个传道人呢，他到一个乡下里面传道，哇，那个乡下里面的人呢非常反对信耶稣，很迷信的。有一些人呢，他们有啊，以为自己呢有神灵啊，他们都是其他宗教了，什么伏击啊、官王啊、问米啊，他们都有他们的神，他们都可以叫他们的神上了身，然后有超自然的能力，以为呢可以胜过这个传道人。有一次那个传道人敲门，派到一家门呢向一家人传福音，整治那个家里面有一个人呢就是啊有这一种超自然的能力。他那个传道人走进那个乡村的啊屋子里面，那些乡村呢没有关门的，好多时候就是你打开就是可以走进去，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啊，这样叫希望有人下来就跟他谈福音了。整治那个有啊上其他神灵的那个乡村的居民呢，从上面楼梯顶上面呢啊跳下来，一上身然后跳下来，希望呢一脚的踢啊那个传道人。整治那个传道人太快了，不晓得怎么反应，他立刻想起这个圣经，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你知道那个人呐、啊，一跳进来，整治在他的身体几侧以外，那个啊人呢、啊、就瘫在地上，啊，好大的力量从上面楼梯顶啊跳下来，还没有到他的身，一顶就摔在地上，哇，这个人呐、啊、立刻 什么都贫啊，哈哈，真是不成人样子了哈。那个传道人都不晓得怎么样走进去，摸着他叫他，哎，你不要信那些古古怪怪的邪神啊，你信耶稣吧。哎呀，那个人好了好了。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不单单洗干净我们里面的罪，多年的罪，也可以抵挡魔鬼帮助我们，但是要真正相信耶稣的人才可以。但是可惜今天我们好多中国人，中国的同胞还是给那个轮回的观念，给这个鬼的观念来欺骗，以为死了以后还有鬼可以随便自由的来给我们供奉啊，什么拜祭啊，所以我们还在这种个错误的里面，不能够得着真神给我们的救恩。我其中呢，早也几个月，有一个从台湾打来的长途电话，有时候呢，真是找不到一些有经验的传道人的时候呢，他们要打长途电话，打来又传一个传真，这个 fax 给我服侍的工作的地方，他要打长途电话又传真给我求救命啊。这个弟兄呢去了台湾，他认识那个女朋友，原来这个女朋友啊，你起初认识她的时候不晓得她的家人怎么样的嘛，你起初找老婆的时候啊，不会找她的妈妈爸爸做你的老婆的嘛，你一定找那个女孩子做你的老婆。整至当他爱上那个女孩子的时候，发现他的家人整个家族都是用通灵的，都是以那个做法师茅山啊道教的法俗啊来做生意的。哎呦，他爸爸是一个道教法场上面的一个高手，那个做法师的，他的门派呢就是很出名，在台湾呢就是外国有一个叫三毛啊，你知道这个写小说的那个三毛啊，他就是三毛来找他的门派的人呢，带他什么游地狱啊，这一种经历，所以他的门派很出名。他说他的爸爸就是管理做法事的这个人，然后他的家人呢里面呢有姨丈姨母在台中，他们在台北，在台中呢，哎呀，最近呢他的姨父呢也因为做那个通灵的生意啊，帮助人啊烧香啊拜祭啊道教的一些的情况，在台中呢发生了很多家庭问题。原来呢他通灵的那个鬼上了他的身呢，来帮助别人做法事啊，做什么驱赶什么邪气的事情啊，但是自己反而给邪灵呢进入里面，然后呢他对他太太呢特别的不高兴，常常怀疑他的太太呢有什么问题，其实他太太没有啊。这个鬼啊在他在那个姨丈的心灵里面呢常常来打他的太太，每一次打之前呢，哇，那个姨丈呢会姨丈啊会上身，然后用几个不同的声音来宣布自己是谁哦。他有一个名称呢叫我叫砖王用一个声音，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发出来说我叫地藏王菩萨另外有个声音要说我叫三太子，哇，全部都是不同的名字，有不同的人的声音从一个人身上发出来，然后呢宣布了他的名字以后，拿住他的太太姨母啊，然后抽他一顿。有一次呢打到他的太太了昏倒在地上，然后那个做先生呢还咬他太太的手啊，咬咬咬咬十个手指头了，破了，很可怕，所以呢要送进那个医院里面来急救。那个太太呢就叫救命打电话给他台北的家人，然后台北的他们知道以后，这个女朋友呢就告诉他的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在打长途电话来香港给我求救命啊！哎呀，救命！我说我都不能买飞机票来救你们呢，不如你们好好祷告，我们在香港为你祷告啦。你有什么详细的情况，你呢传真给我们呢？我们都有传真机，是不是？那么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他们呢就准备从台北到台中啊。这个基督徒很勇敢，经过祷告，经过我们的讨论之后呢，他准备到台中呢来替他们赶鬼。哇， 非常厉害啊，我们呢都为他整个短宣训练中心，我侍奉的地方呢有70几个学生，10几个同工，我们都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整次祷告以后，他们到了台中呢，就发现哎，整个情势的改变也好了多。他一到就不需要赶鬼了，好像什么都没有，那么他要回去了。当他回去走了以后又来了，哎呀，很困难。魔鬼就是这样子，用你最亲的人，如果他信了别的这一种古古怪怪的教，哎呀，累的两夫妻啊很可怜。所以最近新加坡也有一些新闻啊，说那个茅山道士啊怎么啊跟那个师父通奸，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你看见报纸是这样讲哈、啊，又说那个那些男孩子啊做姑爷仔哈、啊，姑爷仔啊，怎么用那个俘虏啊姑头的啊，他们为什么那么有空啊，那么闲呢、啊？到这个义庄啊、棺材铺啊，到那个坟场里面锯那些啊俘虏头出来，然后面酱那个爱情酱啊，怎么酱在那些女孩子身上，然后那个女孩子呢就跟着他了，跟着他给他骗了，很可怕，很可怕。魔鬼撒旦，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样，要欺骗人，要控制人，使人身心灵受害。我再多讲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个都是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没有告诉大家的，都是这一年以内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人呢，在香港呢做一个公务员，27岁的男孩子，其实呢一表人才啊，在香港的政府部门里面工作都好好的了，但是他的心术不正。他其实念基督教学校，但什么都不相信，他总觉得呢做基督徒啊没有发达的，没有发财的，哎，但是我要好好的发财。他呢到那个香港有一间万发寺啊，满发寺啊，那里对着菩萨发誓啊，发誓一定要菩萨你给我发财。哈哈，真是这个人啊很勤恳都谁啊，那么爱金钱的、啊、你如果给我发财的话呢，我就让全个中国来相信你啊。其实他告诉我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愿呢两方面都是欺骗的，两方面都玩本。为什么呢？如果菩萨给你发财，你就使到全个中国相信菩萨，菩萨那么大能力啊，他也可以令全个中国相信他，都不需要你帮手了。你呢贪他的贪菩萨的、啊、你呢贿赂菩萨，如果菩萨给你贿赂的话呢，这个菩萨都没有用了啊。你也太离谱了，太离谱了。一个男孩子他说，你如果给我发财，发财没有定义啊，什么叫发财啊，百万富翁啊，很简单的，现在啊我们在香港买一个单位已经100多万了，所以来这边用 cash 就可以买到一大间的房屋，连地都买起来了，因为百万富翁啊，很多人都是百万富翁，是吧？亿万富翁，什么万富翁，这个很难说这个定义。而且呢你要全中国来相信佛教，这个没有可能，宗教是自由的嘛啊！而且中国全中国，你有没有夸张一点？所以发那个愿呢，其实显出那个人里面呢、啊、就是非常的贪财啊，这个男孩子啊要不得。但是最惨的就是呢，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呢，自己又找很多方法，就在街上买了一些通灵术的书籍，哎，多数是这样子的啊，教了鬼魂来，就好像幻灯片里面那一个的针灸中医师，我帮助他的这个针灸的中医师呢，好好做针灸就可以了，在香港的弥敦道有一个医馆，好好的，为什么不好好做呢？买那些台湾那个法师叫卢胜言，这个人呢、啊、我不怕给他啊告我，我觉得这个人呢、啊、真是要不得，因为他呢不断的写一些的通灵的书的书籍，一直发散到世界各个地方，但是这一些书了、啊、人家买了以后只是看的时候也自己可以交灵的，交邪灵的，那么好多人是不是受害人？所以在幻灯片里面的中医针灸的中医师，我就是这样帮助他赶走啊那些鬼啊，给他拆的偶像啊，拆那个符咒啊，来帮助这个中医师的。现在我所讲的那个公务员那个男孩子呢，他就是这样子， 找那些买那个卢圣言的书籍，然后一直练功练功。那个卢圣言啊，教他怎么通灵啊、打坐啊、念力啊、天眼通啊、他心通啊，什么异能啊，然后呢可以呢得到更多的钱财。整只鬼啊，他说哎，打个冷震，又鬼啊进入他的身体，他开始有精神错乱的情况。他来到我的办公室里面求坐的时候，他已经有精神崩溃的状态，已经几个月了，不能睡觉，不能做什么事情，一个人呢、很痛苦的样子。他对着我说他控制不了他的情欲。我说你怎么控制不了？对女的控制不了，对男的也控制不了。我说你真可怕，你是男的吗？啊，所以那个鬼啊害他，害得他很惨。他说我要自杀了，你叫耶稣救我吧。我们就整个中心的几十个同学跟老师呢，就围着他来唱诗歌来祷告。甚至当他为他祷告的时候，发现鬼已经走掉的了，但是他的精神问题仍然存在，很可怕。那些魔鬼撒旦害我们的人啊，害不到怎么样，也要我们的精神都崩溃了。最后我叫那个同学男同学带他去看精神科医生。我们学校啊有精神科医生做校医的，我叫他带他去。怎知这个男公务员呢问这个医生啊给他安眠药，希望自杀。这个医生一定不给他了。然后他走了以后，到那个香港的永安公司，有一间百货公司叫永安公司，他买了一个刀，然后上我的学生啊的教会啊，然后呢找那个学生告诉他啊，给他一个红色的100块钱啊，然后写着一些文字。我们的教会的学生看看都不明白他写什么，整只他就已经拿着刀出来一插，插进自己的里面。哎呦，后来才发现他的用100块钱的金钱啊来写一些文字，说我要死了，你每年这一天来纪念我吧，这样死我啊。但是他又不大力的擦自己，只擦了一点点，结果一点点血流出来。那我们要报警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啊，那些短宣的同学快去报警，请警察来。而警察呢一定来到，有其他记者也来了，哇，一直拍照，将我们的教会来拍来拍去，然后登在一个报纸。哎呀，这个报纸也不太好，叫什么今天还是天天我忘记了。那两张报纸呢正在分家的时候，一间叫天天，一间叫这么今天。那么他们呢夸张了这个故事，怎么夸张呢？他说哎呀，神也不能救他了，因为他呢要自杀了。其实这个年轻人是因为要求发达，因为有罪在里面，不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反而接触了邪灵，邪灵控制他，使他的人的性格也改变了。邪灵走掉以后，他仍然是精神错乱，所以他要自杀也不敢，所以杀了自己一点点，然后又好了。出来的时候再来找我我说你一定要进医院，你一定要吃药，你好好的重新做人，你好好回教会，就是很可怜。所以亲爱的朋友，因为我们对灵界的事情不认识，因为我们人类希望借用这种超自然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的命运，反而给魔鬼利用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我们中国人继续相信这个轮回，我们觉得将来有好多机会，慢慢来，最多做鬼就算了吧。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一生，没有轮回的。我们一生以后就到永远永生里面，一就是下地狱，永永远远受痛苦；一就是向天堂，永永远远跟神、跟真神在一起，在那里享受永生的福气。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前清的才子叫金圣叹，他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话，他的名字大家 忘记了，但是他所讲的很清楚，他说王权无客店，今夜输谁家呢？什么时候他讲这句话呢？就是他在离开世界之前，他突然间发现，我那么有学问，我那么出名，我一生做了那么好事，但是我对我死了以后灵魂的去向全部没有把握，我为什么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去做，只是单单在人生在世的时间我去好好的做人，为什么我不好好的想想，在我健康有能力的时候我就决定一下将来离开了世界去那里呢？所以他讲出这两句很出名的话，王权无客店，今夜输谁家呢？王权有没有旅馆给我可以住呢？今天晚上离开了世界去哪里呢？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大手说，讲到有医学家找到几百个全世界说死过翻身的人，他们也同样有一个经历，不单单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而且呢他们类同的都有一个经历，给一种能力吸引，一直吸引，一直飞，一直飞，飞到一个向着一个大光那一方面呢飞过去。当他们灵魂飞到那个大光的面前，他们普遍都有这个感受，就是如果我超越了过了，那么我一生也不能再回到身体上面。但是每一个人都到了大光的面前，记得重新记得他们人生在世做过什么事情。我在香港也有一个教会的姊妹，她的女儿经历过这种事情，她也经历过带她做大手术啊昏迷的情况，她经过流离差点死掉了，她的灵魂就飘出来，看见医生在急救，然后她一直给一个大光的吸一吸进去，看见那个大光的时候，哇，她突然给那个光光照，然后就记得自己从小一直到这一个年纪一直所犯的罪，哇，年纪轻轻讲大话说谎啊，什么时候偷东西，什么时候啊有好多私情的思想，什么时候有恶咒咒别人想害人啊，什么事情都浮出来啊，都在啊，他很难过，都在那里认罪。所以他妈妈告诉我，好奇怪，我这个女儿啊昏迷一整个礼拜，想着她一定没命的了，但是他一直这个口啊在那里动，在那里动，听不到他说什么。当他真的急救醒过来的时候，哎呀，他告诉他妈妈，我要相信耶稣了，你对我讲那么多，以前我都不肯相信，你说有天堂，你说有地狱有真神，我都不相信，我现在信了，因为我见过大光，这个光啊，那光一直照我的时候，我记得我从小一直到年纪大的一切所犯的罪，真是好像你圣经所说，真的也人是有罪的。我是念大学，我是很好的家庭背景，我有儿女，我不晓得我有什么大罪。原来我们的心灵里面滋存了好多好多的罪过。哎呀，我真是要相信耶稣才能够认罪悔改了。亲爱的朋友，我也听见有另外一个朋友，他也在流离的状态，四十几岁的他在这个肾病啊，这个肾啊坏透了，在最后期的时候他昏迷，医生在急救想着他都没有心电图啊，都差点停下来了，竟然他也经历他的灵魂浮出来，一直被那个大光吸进去，然后到一个另外一个境界。我想不到他行了以后告诉我们他到过天堂。有一些人神真是给他一种特殊的经历，怜悯他们，给他们知道人死掉以后不单单有地狱，神为我们人类不是预备地狱，魔鬼就要到地狱去，这个真神要为我们预备天堂。这个天堂，这个四十几岁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天堂非常的美丽， 他的天堂有好多啊花草树木，真是美的，地上没有见过的。然后他告诉我们呢，有天使，有翅膀的，在那飞来飞去来唱圣诗，然后有耶稣基督出现发光的来叫他回去啊，还没有到时候。结果他回到身体的时候醒过来，竟然他是经过很久没有离开世界，给他更年轻的肾病的病人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他是最后的。他还到教会里面受浸啊，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他死亡的时候，我们为他办安息礼拜，啊，他的亲戚朋友来啊，都觉得他真是相信耶稣，他见过天堂。天堂怎么美丽？天堂就是格培里啊 ，Billy Graham， 他形容说，你们看见放烟花的时候，这个烟花啊一放出来很漂亮。格培里牧师说，你要思想。天堂比这个烟花美丽几万倍，几多万倍，就是天堂。你想象吧，想象吧，想象不到。神为我们预备天堂，希望我们人生在世受苦了几十年，生老病死很痛苦，离开的时候有一个天堂给我们得着安息。你愿不愿意归向真神？你愿意接受耶稣吗？